节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翻到以后请听我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的心被打开来，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谨守遵行。愿你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要向我们的心说话。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碰过一些事情，是让你每一次想起来就会非常的遗憾，一想起来就会很难过的事情。我每一次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我在读神学院三年级的那一年，我的外公走丢了。他有一点点失忆，一开始不是很严重，可是后来发现到很严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有一天他就这样出去就没有再回来了。我们到处去贴照片，到警察局去找，到殡仪馆去找，到医院的太平间去找，只要听到哪里说有人打电话来说碰到一个鹿岛的老人，我们就赶快跑过去。可是很快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你想一个人半年都找不到，还有希望吗？我们一直到今天不知道外公去哪里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可是更难过的是什么呢？更难过的是我的外公还没有信耶稣。我和我的小舅舅，我们都是牧师。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亲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还不少。所以每一次想到外公的事，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就这么样子简单的过去。所以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差不多每一天跟我的太太，我们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你知道主很奇妙，我们常说主听祷告，请问主听不听我们为家人的祷告？神真的很奇妙。我有一个表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信主了， 我们没有人跟他传福音了，是他的班长带领他信主的。我大舅舅一家也不信主，四个人，有两个表妹加上我大舅舅大舅妈。有一天，两个表妹被朋友邀请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爸爸妈妈怕他们碰到危险跟着去，四个人都决志了，后来也都受洗了。他们现在在台北的一家教会侍奉，一家四口出了三个小组长。我很难想象在我的家族里面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神差派一些人去带领他们信主。其实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最大的困难跟痛苦是不晓得怎么样跟家人传福音。你刚要跟他讲，他就叫你闭嘴，因为他太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有一种无力感。我在这里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困难，不要停止为家人的祷告，不要停，但是你要懂得怎么祷告。今天这篇信息我们彼此来勉励，你要懂得怎么祷告。你说，主啊，你拯救我的家人，一句全部解决嘛。其实我们可以祷告的再细一点，你可以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家人没有信主，我担心他们将来永恒的生命不晓得要去哪里，求你怜悯他们，我不能够，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主啊，你有办法，你派合适帮助他们的人来帮助他们。我跟我的表妹其实一年见不到一次的，我怎么去跟他传福音？感谢主，神就差派他的朋友来带领他。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人，可是主知道谁是那个最适合的人。我们求神跨越时间空间，差派合适的人在我们的亲人中间来做带领的工作。神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些人每一个被神派到我们为他祷告的这些亲人旁边的人，他们都是基督的使者，都是神派他们去到那里来带领。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基督的使者，他代表基督来劝我们与神和好。过去有很多的人带领我们，劝我们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就真的接受这个福音，我们与神和好。那再下来呢？再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承接这个棒子，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呢？使者这一个字，基督的使者，对不起，这个不 work。 OK， 基督的使者这个字，它原来是和合本的翻译。有一天我读圣经，读什么圣经呢？读台语圣经，我发现它的翻译非常有味道，它翻译成钦差。钦差听起来比使者要有味道一点，钦差听起来也比现在一般国家的大使要有权威。你晓得这个大使很可怜啊，在外面碰到什么事都不能够决定，一定要打电话传 email， 甚至要回到国内去报告，然后经过国会同意，然后老板总统点头了才能够说好，我们要决定这样子投票。这个钦差，我们如果看过一些民间戏剧，像以前我喜欢看歌仔戏，喜欢看布袋戏，有时候我也看一点评剧，里面的钦差，请问他有一把什么？他有一把尚方宝剑。尚方宝剑做什么用的？砍人用的，先斩后奏，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就是代表皇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基督的使者把他用主的钦差来代替，可能比较靠近我们的文化。其实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的是，我们做主的钦差比做一个国家的使者或者是大使要更有权威，要更有尊贵的价值。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看 一个主的钦差，他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样子的资格？首先我们来看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个主的钦差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人。我很喜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充满了主的爱。我们要常常被提醒，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激励，主的爱激励我。激励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压迫。主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像一个力量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进来了，不是没有感觉的，是有压力的。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读书，读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叫做帕斯卡原理。不晓得还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面，如果你放了流体，或者是不管是气体或液体，你在一边加了压力，另外一边一定会有反应。它的理论是，只要你对液体当中的任何一点施压力，这一个力量会达到这一个液体容器里面的每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旁边放了个图，你看到没有？我们可以用很小的力量把一台汽车举起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可是你靠帕斯卡原理你就可以做得到。我不是在教物理啊，我在讲圣经。使徒保罗那个时代，他大概不太懂什么叫帕斯卡原理，可是他懂一件事，就是当基督的爱临到我的身上，他的爱那么大，然后我感受到他的爱，我就被压迫，我就被激发，然后我就不得不有一个反应，是立刻的，不是慢慢吞吞的，不是没有一点反应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有反应。所以一个人要做主的钦差，第一个他要被主的爱所激励。一个主的钦差是对主的爱有反应的人。接着在十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说因此我们想，主的爱激励我，因此我们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因此我们如此决定。因为主的爱很大，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主的爱那么大，他替我死，我就决定要替他来活，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的决定，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有许多的人，其实他不是为自己活，他为谁活？有的人是为太太活，有的人是为先生活，可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呢，是为孩子活。很特别。我儿子大学刚毕业，这两三个月我非常烦恼，又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事。昨天他找到工作了，还不错的条件。你知道谁最兴奋吗？我最兴奋了。我赶快跑去跟很多人讲，我儿子有工作了。所以有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了解做一个爸爸的心。你知道如果他没有工作，他整天在那边不晓得做什么，他其实心里面也很焦虑。可是有一个人比他更焦虑，是谁？开车子出去，刚出了门我们就开始担心。其实他车子开得很好，可是我们是父母亲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他，你知道很妙，我们有一种心灵联系哦。他开到那个要去的地方停下来，我的电话就一定会到，你到了没？都会准准准，他说他一定说刚到。 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准到让你难以想象。父子什么联系啊，连得非常的密切。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啊，我觉得也是帮助我反省自己啊。我们的命是谁的？不是太太的，不是先生的，也不是孩子的。他替我们死，他要我们可以替他来活。我们这条命是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替主来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愿意为主而活，替主来活的时候，其实不是他没有自己，而是因为主的爱太大了，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他觉得在主的爱的底下，过去所追求的一切都微不足道，然后他就开始立定心志，以不再以这个世间的名利作为他追求的目标。他这一生就决定要为主来活。所以什么是一个主的钦差有的条件呢？我们看见他必须是一个决心改变的人，他必须有一个转变。这一种能够为主而活，替主来活，就是一种转变，就是一种觉醒。主的钦差除了要被主的爱所激励以外，他要感受到那个压力，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的人生有一个觉醒，从此以后不再为这世界上的这一切事情来活，乃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来活。所以在经文16节到1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然后从今以后就不再按着外貌认人，不再照着就像过去曾经这样认过基督，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下面这段经文我请大家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主的钦差第三方面要有的资格是什么，是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一个全新的眼光。什么是一个更新的眼光？一个更新的眼光是看一个人，不是照他现在的样子看他，而是照着他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过以后的样子来看他。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有改变，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美。阿不阿们？对你旁边，如果你太太在跟他说阿们，因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啊。你再不信，你回去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看，3年前、5年前的照片跟现在比较一下，哪一个漂亮？不敢看啦。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了，你只要比照照片，比照一下，你就知道会有不一样。这是我新发现的。你试试看，有一种美，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从里面散发出来。当然，先决的条件是你要是一个被主改变过的基督徒啊。有的人信主30年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就可能看不太出来。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经历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运行改变，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我记得在95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那么我师母呢就会教那个宣教士的太太中文。为什么教中文呢？因为他们要去中国宣教。那有一天他太太就告诉师母说，你知不知道我先生以前干什么的？我太太说不知道，看起来蛮斯文的，两个夫妇都很有气质。 他说我先生以前是飞车党的。啊？飞车党都穿那种皮夹克，全身都是毛，骑哈雷，吸毒、抽烟、酗酒，都看不出来。他不止信主，他还做宣教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人现在很讨厌，不要看这个人现在很难相处，不要看这个人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肯信耶稣，这一切都会改变。阿不阿们，现在好像比刚刚大声一点了。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改变是可能的。阿不阿们。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你晓得，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改变。而那个改变其实不是从别人开始，是从哪里开始？是从我们开始。这样子才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那个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经历生命的改变？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得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的大能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做主的钦差，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眼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要透过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你要用新的眼光看你的太太，你要用新的眼光看你的先生，看你的孩子，他要在基督里面不断的被改变。不只是带一个人信主而已，而是你看到他生命不断的不断的在基督里得到改变。我在说，这是我们做主的钦差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改变。接下去我要请大家连续读三处的经文，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又把它打出来，我们一起读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再来是十九节，请，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的爱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样看起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无可拒绝，我们都应该成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被赋予、被委任做主耶稣基督的钦差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刚刚讲的这句话，请你记得，无可拒绝，你一定要，因为你领受了基督的生命，这样子伟大的爱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有一个觉醒，从今天起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呢？然后我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做主的钦差是我们每一个人责无旁贷、无可拒绝的一个使命。刚刚长老讲很严肃，是很严肃， 因为这是我们一生最要紧的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五章十四节，我们再读这句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通过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看见神要世人与他和好，这是神的期待。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大，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吗？容许我问这个问题，你可以感受到神真的真的很爱世人吗？还是他只是四个常常挂在礼拜堂门口的字叫做神爱世人？有的人喜欢挂在家里说神爱世人。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爱很强烈，是在我参加第一次短宣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中华贵族教会有很多的短宣，弟兄姐妹一定要找时间参加，说不定因着参加短宣，我们就多一个牧师，多一个传道，多一个长老，多一个同工。短宣有时候会花时间，会花钱，可是如果我们看见它带来生命的改变，你就发现非常的值得。我第一次去感受到主爱是参加短宣，在这之前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叫做短宣。那一次我从台北去到台北，泰国的北部，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要怀疑，那个就是我，那个不是我儿子，就是我。我还记得那是我参加短宣的第一个礼拜。那么有一天，我跟我的学长就跟着一个女宣教士，她带领我们从我们住的那个永泰村就要去到一个阿卡的村庄。那个时候是雨季，我们要去服侍，其实那条路不好走。一路上啊，很奇怪，那个女宣教士好像很特别，她那个鞋子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她就不会滑。我还记得我穿那双好像是 Nike 的，我另外那个学的好像是穿 Adidas 的，我们那两个大男生摔得全身都是泥巴。哎，可能他路比较熟，他知道踩哪里不会滑。后来到那边花了快三个多小时，真的不好意思，他告诉我们说平常他一个人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大我们一岁的女生，他说这样子了，他先去教 Burpermurfer 教小朋友学中文，你们呢两个人去洗一洗再来带领诗歌。对啊，真的不能见人，还好我那天带的这条撒弄，那个很脏的裤子当然不能穿上台，对不对？这只好一围就上去了。你们有没有穿过撒漏？很凉快的。我们整理好了，要准备上台了。两个神学生当然要一起祷告嘛。一祷告，就两个哭成一团。为什么？第一次感受到神爱世人。你想想看，我们从台湾坐了三个半小时的飞机到曼谷，从曼谷坐十个小时的夜车到泰国北部媚塞，从那边再走了三个多小时，快四个小时到永泰村，然后再跌跌爬爬撞撞摔得全身都是泥巴，到了阿卡村庄。在我们没有去之前，这个女宣教士她每个礼拜都去那边要传福音给那些阿卡。你说这不是神爱世人吗？那些在深山里面没有人认识他们的人，神差派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来将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姐妹，神真的怜爱世界上的人，神真的真的很爱世界上的人，他要使得世人与他和好。 求主帮助我们感受这一点，感受到主的心，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心底头阿们的说，我知道神真的很爱世人，神真的希望世人可以跟他和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对主有的回应。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次短宣会那么强烈感受吗？这个我上一堂没讲，今天这一堂讲。这个秘密我没有讲，因为我自己做传道人要服侍主，我忽然发现我读了神学院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主的爱，所以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侍奉你，求你让我感受到你的爱，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我再说弟兄姐妹，神是听祷告的。你们看我平常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可是那一次短宣两个月我哭至少超过八次，一直掉眼泪，因为那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让你感受到主的爱，感受到那些人走来走去，他们没有主，他们要走向灭亡，那一种渴望的心，希望把他们挽回来，那是主的爱在心里面让我感受到，所以那也使我可以开始关心宣教的工作，甚至让我后来自己投身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敢做这个祷告，你就期待有奇妙的事要发生。你敢不敢？敢不敢从今天开始说，主啊，那个郭牧师讲的口沫横飞真的假的，我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神的爱，不再是白纸黑字，不再是我生命当中好像别人在讲的一个道理，而是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然后我们做主的亲车才有味道。不要每次去传福音，长老逼，牧师逼，又推又拉的，不会，你就迫不及待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试试看吗？求神的爱天天浇灌在你，在我的心里面。接下去在18节到19节告诉我们说，神将两件事交托给我们，主把两件事交代我们，如果我们是主的钦差，我们就要接受他的交代。他交代给我们什么呢？18节到19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把和好的职分交代给我们，神也把和好的道理赐给我们。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通常喜欢在教会里面忙很多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你所做的事情要跟和好的职分有关系，你所讲的道要跟和好的道理有关系。我们有没有接受主的交代，把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做好来。去年的10月17号到25号在南非非洲的开普敦召开了第3届的洛桑会议。你说洛桑会议关我什么事？洛桑会议关我们很严重的事，那是所有世界上基督徒的领袖汇聚在一起开会，希望能够照神的心意来推动神的工作。第一届的洛桑会议以后催生了华人世界福音会议，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华福会。第3届的主题是什么呢？第3届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很感动，不是因为他跟我的讲道配合我很感动，而是感谢神，所有的领袖开始回到神所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上面。教会很大很好，基督徒很多侍奉很好， 可是不要忘记那个核心，是我们领受那个使得神与人和好的职分，然后我们要分享人神与人和好的道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基督福音的代言人，我们要接受主给我们的托付，把和好的职分领受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碰到人就跟他分享和好的道理。如果明天你上班，可能神就把一个人带到你身边来，他可能是跟太太吵架，跟先生吵架，机会来了是吗？你不要忘记你有和好的职分，你不要忘记你要做一个分享和好道理的人。可能就在这个礼拜，神会把一个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或两个或三个，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主日你所听到的道，接受这个托付，不一定每次都跑很远，神会把人带来，让你成为基督的使者，来帮助那个人。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见第三个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请注意，这个求，这个字有讲究。它是一种苦苦相劝、苦口婆心的态度，是一种充满耐心，是一种充满等待的爱。不是说你爱听不听随便你，下地狱随便你，而是想尽办法，恐怕他们不听，恐怕他们不了解，就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可以明白，帮助他们可以相信。这个态度非常的要紧，然后我们就认定基督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我就要全心的与别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然后让他跟我一样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要忘记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非常重要的计划，或者说神最重要的计划，就是使得世人与他和好。神要我们帮助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计划。如果你过去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盼望读这一段圣经帮助你知道神的计划就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完成主的托付，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带领人，让他们可以来归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这是何等尊荣宝贵的一个职分。去年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讲，还有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意外。可是感谢神，意外的人生就要有意外的觉醒。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我的母亲得了肺腺癌，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她得到这个病，差不多一年左右主就把她接回去了。失去母亲，这是意外，我没想到妈妈会那么快就离开。第二个意外是我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处理妈妈的后事，我也不晓得我爸爸会怎么样，因为我妈妈一直是我们家里的中心，所以我跟师母我们就辞掉海外神学院的工作，我们就回到台湾去。这应该算是第二个意外。我本来以为我会在海外神学院教书教很久很久很久。第三个意外是在我离开湾区之前，我的医生告诉我，嘿，你要来做一个切片。我说，啊，切片？因为 我超过50岁以后，他每一年都会检查我的 PSA， 有一点偏高。他说为了保险起见，做个切片。没想到，就发现我得了射护腺癌。他是第三个意外。不要那么严肃嘛。很多人告诉我说，郭牧师你不会死了，不会死于射护腺癌，因为这个癌很长命的。可是也有人死嘛。我回台湾以后，我接受一些特别的治疗，现在很稳定，所以待会儿散会跟我握手的时候不要哭丧着脸。可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活不久。活多久算是久呢？我倒是之前我没有想过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觉醒吧。我在想，如果我还有10年的时间，我要为主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间你知道吗？去年的下半年，我和师母回到湾区以后，本来想说把事情打理好，寻求神的带领，如果没有其他的，我们就回台湾去了。没想到在今年的1月17号，神就引导我们到 Morgan Hill。 你们知道 Morgan Hill 在哪里吗？ Gilroy 比较熟，因为有一个 outlet。 那个 Morgan Hill 你只要没有塞车，咻一下就过去了，只有三个出口，所以看有时候除非塞车才会说，哦，有个地方叫 Morgan Hill。 1月17号我第一次到 Morgan Hill， 第一次，这辈子没有去过。那一天被感动，神带领，让我们在那里为他建立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没有华人教会，一直到85跟101交界没有华人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了要聚会，跑到不晓得怎么跑到中华归主来。我知道有基督五家、CCIC， 很多教会都有。他们要开40分钟一个小时去聚会，他们四处奔波。还有一个姐妹，我们在餐厅碰到的老板娘，她说她来美国30年，她没有去教会。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因为没有教会，做餐馆很忙。她说主把这个教会带到她的面前来。这个姐妹已经在6月26号受洗了，我们的第一个受洗的是我们第一个在 Morgan Hill 碰到的人。那一天主用一句话感动我们的心，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那天我想起一首我小时候唱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基督之家。基督之家这个教会你们都知道，其实我小时候是在台北的基督之家长大的。寇世远监督在1969年1月23号成立基督之家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第二节，他说这是基督家吃上羊群的牧场。你们要不要听这首歌？他是用甜蜜的家庭的，我就唱一段好了。这是基督家世上羊群的牧场。我才刚听到主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然后我心里面就出现这一首歌，然后我又哭了。我在说郭牧师不是很爱哭啊，可是你知道主要带着你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就是为了这一群失丧的羊群。你能感受到那种呼召吗？愿不愿意去完成主托付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第一次到 Morgan Hill 就决定在这里要开一个教会。后来到了3月，这个教会因为那首诗歌，所以它变成基督之家第7个在湾区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朋友有同事住在85往南，沿着101到 Southern Jose Morgan Hill St. Martin Gilroy， 欢迎介绍给我。 我再次跟牧师长老讲，我不是来拉人的哈。你们其他人不要来，可是如果你要陪你的朋友来，我们是晚下午三点钟聚会。下午三点钟聚会。我有带邀请卡来啊。我们有印我们的邀请卡，有聚会的时间。如果你愿意陪你的朋友来看看郭牧师，非常的欢迎。三点钟，然后完了顺便在我们那边吃个晚饭，然后再去 outlet 也不错。我们有一个心愿，这张照片是我们从山上往 Morgan Hill 看。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它多么的朦胧美，而是我看见好像主从天上在看 Morgan Hill。 我们希望福音可以遍传整个，我们把它取名叫蒙恩山，跟 Morgan Hill 有一点靠近的意思。那一座突出来的山叫 El Toro， 我们把它叫做蒙恩山。我们盼望基督的恩光照耀在那整个 South San Jose Morgan Hill Gilroy 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一间华人教会，却有好多的中国人。站在国度的眼光，我恳求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再说，如果你有朋友，你陪他来，你叫他来，他不一定会来；你陪他来，他一定愿意来。你愿不愿意做那个主的钦差？你愿不愿意做基督的使者？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同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神丰盛的恩典。我真的希望主给我十年，可以好好为主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有多少的岁月？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做一个主合格的钦差，让我们彼此鼓励，为爱我们的主做一个合他心意的钦差大人。我今天开始见到你们，我会鞠躬说钦差大人。哎，我们不要只光被人家叫，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钦差大人。我们祷告，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日子我可以为你来活，但是主啊，不论有多久，我都愿意做你的钦差，完成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主啊，我今天特别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将你的爱天天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都成为那个对你的爱有反应的人，让我们都能够觉醒过来，甘心乐意的为你而活，替你来活。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更新的眼光，去看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看见他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我愿意做你的钦差，做你的好使者，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接受你的托付，也能够完成你的心愿。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